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眷顾我们的，你是引领我们的，你是将诸般的恩典赐给我们，特别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心灵得自由的上帝。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就垂听，因为你在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祈求什么就得着。所以我们特别祈求主，你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明白这属天的真理。我们特别祈求主，你也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乃是让我们慎思明辨，乃是让我们存着敬畏主的心，乃是让我们仰望主的心，我们来领受主你的真理，也使我们在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常常感恩，常常喜乐。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学习的基督徒的世界观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过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认识文化使命。好，认识文化使命，那就是因为文化使命这个是不少基督徒都听说过这个名词。好，就是说我们讲基督徒有福音使命，也有文化使命。那么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读几段的经文。好，我们先来读几段的经文。大家先是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我们圣经的第一页。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节经文我们知道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祝福。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其实文化使命这个说法是特别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提出来的。那么主要的根据就是这节经文，就是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祝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但是不仅是这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那堕落以后上帝的心意如何，我们再往后翻，就是翻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好，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从第十六节。好，从第十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因为这里面就牵扯到始祖堕落以后，上帝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如果讲到文化使命来讲的话，它有什么变化。因为十五节他就讲到其实是福音，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这个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是讲的福音的得胜。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当始祖堕落了以后，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把这个文化使命，就是我们对照刚才我们这个第一章的经文，就并没有把文化使命给取消掉，就是依然上帝祝福，但是上帝说因为人堕落的缘故，比如说生产就有怀胎的苦楚，然后呢 这个妻子恋慕丈夫，丈夫管辖妻子，这个就是讲的夫妻关系之间出现的裂痕，出现的问题。然后这个讲到丈夫的工作，就是其实不是仅仅讲丈夫的工作了，就是说讲到人的工作来讲的话，因为人堕落了以后，地受了咒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和我们经历的是完全吻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劳苦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蛮大的。那上帝的美意却依然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还是有的吃，我们还是有我们所需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关于这个啊，这个文化使命在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当然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就是我们还要从那个挪亚之约去看，因为挪亚之约是一个很重要的，是给普世人的一个约，那里面是再次兼顾了关于人治理全地的这种权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另外我们再来读好一节的经文，是新约的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好，这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只读一节，好，这个只读两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先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我们先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我们只是读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是讲到说，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已经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要宣扬上帝，宣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招出来，把我们带到光明当中的上帝。那么后面，因为我们只是读这里，因为我们不能把后面都读到，因为后面就讲到彼得就有讲说做妻子做丈夫应该怎么做啊，好，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经文，其实也是跟文化使命有关的，就是我们讲说你要从福音去看。我们为什么读这个经文，因为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读得全面。因为有些人讲文化使命，他只讲到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把第三章的东西加在里面，他说这个就是文化使命。我们说不，因为福音对人的文化使命，特别对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你必须看。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再读一下吧，然后大家往前翻，好，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好，我们读到第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旧理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其实以弗所书的结构，还有其实另外一卷书罗马书的结构，在这一点上面特别好。怎么特别好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特别好。因为以弗所书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其实它前面主要都是讲围绕福音在讲，然后把福音的真理阐述清楚以后，就讲我们这些人的行事为人应该是怎样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不要再效法外邦人，他们心地昏昧，我们原来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新生活的守则，比如说要跟邻舍说诚实话啊，不要再偷窃啊，丈夫应该怎么对妻子，妻子应该怎么对丈夫，对吧？你注意，这个其实和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是吻合的。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经文讲了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对吧？那么其实你的生养就是牵扯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生养众多的意思，它里面还包含了教育。那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到第五章，那么后面到第六章，他就讲到说，不单讲到夫妻关系，也讲到工作，也讲到子女教育，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去看的。包括罗马书，我说为什么罗马书我们更不要读了，因为它比较长。罗马书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都在阐述福音真理，方方面面阐述的很透彻很全面。然后从十二章就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就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合一等等的。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怎么跟人相处，包括第十罗马书十三章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政府的问题，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然后十四章就讲到说我们彼此相处的问题，好，我们不要让软弱的弟兄跌倒，有些人觉得可以吃肉，有些人觉得不可以吃肉，这应该怎么解决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明白一些重要的一些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什么呢，就是我想借着这些经文让大家去明白说，第一，文化使命不是政治使命。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为什么说文化使命不是政治使命？你注意，其实就以改革宗传统习惯讲的文化使命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来讲，包括我们后面所引用的经文来讲的话，你会看到文化使命如果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们吧。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家庭，包括了教育，包括了治理，包括了政治，但是并不是说仅仅是政治，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讲这些呢？因为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说，其实我们从这些经文来讲的话，我们就去总结，我们说什么是文化使命，什么是文化使命。其实文化使命就对基督徒而讲来讲的话，我们说文化使命是相对于福音使命来提出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相对福音使命？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结尾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对不对？跟门徒讲，就告诉门徒说，你们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家公认的福音使命，就是我们要传福音。那么文化使命是什么呢？文化使命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社会责任，各种各样的责任。就是你看福音是一种使命，使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呼召的意思，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简单来讲，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有两方面的大方面的呼召。一方面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除了我们基督徒以外还有没有人能传福音？外邦人能不能传福音？传不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基督徒是不是仅仅领受了传福音的呼召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包括以弗所书，包括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读了一个头的彼得前书，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其实整本圣经里面都反复告诉我们说，上帝呼召我们要传福音，同时上帝也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好好生活，对吧？好好生活。所以什么是文化使命？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文化使命就是上帝赋予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面当尽的各种责任，就是上帝的呼召。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那么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呼召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说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两方面，传福音，还有呢，好好生活，荣耀上帝。那你把这两方面其实去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哎，这就是文化使命。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因为有些我们中国人很习惯是望文生义，有的人望文生义，文化使命以为说有文化的人才有文化使命，我都没文化哪来的文化使命。我们说不，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有文化使命，而且很多人正在实践你的文化使命。比如说你有家庭，你在孝敬父母，你在养育儿女，你在跟你的妻子或跟你的丈夫在相处，你在跟你的兄弟姐妹在相处，这都是文化使命的范畴。你有工作，你在工作当中正在治理全地，正在实践这样的文化使命。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文化使命，只是我们用了一个词儿叫做文化使命。 好，所以其实如果更平易近人的说法，其实是基督徒的生活实践。简单来讲，比如说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从这个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从去年开始讲，我们就在讲文化使命，我们在讲的婚恋，我们讲的这个好讲的工作，好我们讲的这些好价值观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都是跟文化使命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说从这方面来讲，所以那我们说，那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第一点说这个文化使命不是政治使命，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单单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单单强调这一点？因为文化使命这个词儿就比较新颖。但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文化使命介绍到大陆，介绍到基督徒当中的话，介绍了那些人，以我的了解来讲的话，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文化使命一定是跟政治挂钩。那么介绍的这些人他自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特别在改革宗里面，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改革宗不是说改革宗神学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说改革宗神学是一种工具，我们大可以使用，但是它不过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有些弟兄姊妹批评那个远志明弟兄，远志明弟兄他是讲老子的道和这个圣经里的道好像有个密切的关系，其实是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不是。阮志明弟兄那个软弱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就是老子对道的理解是老子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呢，还是老子写的道德经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我问弟兄姊妹，老子写的道德经能不能说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能不能？不能。他是对上帝普遍启示回应。那我再问，改革宗神学是对上帝特殊启示，就是福音真理的回应呢，还是上帝的特殊启示？回应。所以一样道理的，所以只要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回应，它就一定有限性，一定有错谬的可能，是吧？那我说，你说扯这么远干什么？我说扯稍微扯远一点，因为改革宗神学有些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把改革宗神学太绝对化。他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糟糕了，一个罪加上去他就骄傲了，一骄傲就想什么都想指导，你明白吗？因为我觉得我是最高的，那我什么都想指导，结果就变成其实总有一种冲动想指导政府，所以对政治特别关心，这里面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包括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包括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我们读的彼得跟我们所讲的经文，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文化使命它的面没那么窄，文化使命的面没那么窄，文化使命其实政治当中，政治使命是包含在里面，但能不能说一个基督徒实践文化使命就必须关心政治？你会发现有些嘴里整天喜欢讲文化使命的人，就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说如果你不讲政治，你就是不关心文化使命。我们说不，我说如果一个姊妹她在家里面好好的在带孩子，她正在实践文化使命；一个弟兄在工作当中认真去工作，他正在实践他的文化使命，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你一旦把这些看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政治使命其实仅仅是文化使命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文化使命和政治使命挂上钩的话，我们不单偏离了信仰的中心，我们也偏离了文化使命的中心。文化使命的中心不在这里，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太清楚了，是吧？讲得太清楚了，文化使命的中心不是这个，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是吧？那如果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政治使命，其实我们以前跟大家读过那个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的经文。我们基督徒的政治使命，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罗马书十三章我读给大家听吧。罗马书十三章他一开始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政治使命。简单来讲，每一个基督徒的政治使命是顺服。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过，凯撒的物归凯撒怎样子，还有什么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如果政府要求我们做违背信仰违背上帝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我对政府有一个本分，顺服的本分，这就是我的政治使命。 所以那些讲文化使命以文化使命为幌子，甚至你会发现，我那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讲说，有些这个我们说的民运基督徒哈，讲到或者是文章都是三段论的，哪三段论呢？一上来耶稣真好，然后第二段是什么呢？政府真不好，是吧？第三段呢？你们应该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啥意思呢？就是跟政府扯，就是开始跟这些扯边，就意思说你要跟他对着干，好，要说这个政府是啊不正直的，是邪恶的，你要怎样怎样。其实这跟圣经上面的教导一致吗？完全不一致。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政治使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不过是文化使命当中的一部分，而且跟你自己的身份有关系。我说假设你是一个市长，假设一个基督徒是某个省的省长，假设你是政府当中某个重要的官员，或者你是什么智囊团里面的，你当然要关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在这方面有所发挥。但是如果你不是呢？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个医生，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个销售员，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爸爸，那么你的文化使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如果是妈妈，你最重要的文化使命是相夫教子，跟你的丈夫彼此相爱，把孩子教育好，对不对？你是一个销售人员，要把你的销售工作做好，你是个医生护士，把你的医护工作做好，这就是在实践你的文化使命。而你实践的时候，要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那样，我要脱去旧人，我要不效法这个世界，我要不要像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暧昧无光的样子，而是要像光明之子一样去行事，这就是我的文化使命。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就清楚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文化使命不等于政治使命。你不要被那些整天嘴里面讲文化使命的人把你给骗了，你以为说文化使命一定跟政治有关，一定跟政治有关，我说没关系，不是说它完全没关系，而是这样子的定义把文化使命狭隘化了。我说连文化使命本身的中心都偏离了。你是个家庭主妇，你就把你的家庭做好，你是工作，你就把你的工作做好，就是这样子的。你把你，这就是实践你的文化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人嘴里整天喊文化使命，其实没实践好。有一些人不太懂什么叫文化使命，但是他在家里面好好的尽到他的本分，他在工作当中好好尽到他的本分，他的文化使命实践得非常好，是吧？他在对政府，他说：“哎，你都不反对政府，你都不批评政府。”他不批评政府，证明他文化使命实践得很好。因为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十三章的经文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你去顺服，而不是让你去挑战的，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强调说文化使命，因为我们在讲基督徒对文化使命的正确认识。我们说文化使命是基督徒个人的，而不是教会的。教会只有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就梁弟兄，你这样讲是不是有点绝对了？因为圣经上面不是讲了这些吗？你刚才还读了呢，福音讲完了，后面就有讲到文化使命。我说我跟大家讲，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大家记得我们那时候讲过那篇道，我们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对吧？其实简单来讲，从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有家庭权，有政权，有教会的属灵权柄，这些权柄之间互相之间有没有界限，能不能互相干涉干犯，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政权能不能干犯家庭权？其实不可以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大事了，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其实这个事情是很荒谬的嘛。因为我生几个孩子这是我们家庭权，关你政府啥事，是吧？你没有资格去要求这个东西的，这个就是越权，这是中国政府，这是中国人糊涂的地方，是吧？但同样道理，这个我们说的文化使命的这种权柄，为什么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没有？教会有没有权柄去干涉政府？教会有没有权柄去干涉家庭？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如果说政府没有资格吩咐家庭生几个孩子，教会有没有资格？教会有没有权柄去管别人的夫妻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你去看，所以我们说文化使命，教会，我们讲是教会这个宗教组织，他在地上他要做上帝吩咐他做的事情。如果他做了上帝没有吩咐他，甚至上帝不许他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做的事情到底是在做好事呢，其实还是在犯罪得罪上帝？他就是犯罪得罪上帝。大家记得，其实我讲一个旧约的例子让大家明白， 就是摩西快死的时候，他在申命记里面吩咐以色列人，特别提醒了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去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如果经过希尔山，你们要绕过希尔山。为什么要绕过希尔山？他说希尔山是我给以扫的，就是以东人的，你们以色列人因为你们雅各的后裔，你们现在成为大族，以东人看见会怕你们，但是以东人是你们的兄弟，那个地方是我给他们的，你们必须绕着走，你们不能跟他们打仗。所以以色列人走到那里的时候，跟以东人好言好语，然后不跟他们打仗，绕过他们的地方。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明白吧，弟兄姊妹？就是他各有地界，各有权限。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为什么我讲说教会没有文化使命，我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是吧？生养众多，这是属于家庭权，阿们吧？这是属于家庭权。我说教会有没有家庭权？教会有没有权柄管别人的子女教育？教会有没有权柄管别人的婚姻恋爱？我跟你讲，我说这些，可你说梁弟兄，这个还用讲？这肯定没有。我为什么要讲？因为我接触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教会，特别有一些改革宗教会，管得宽得很呐，跟天主教一样，比天主教管得还宽。因为有个弟兄跟我们做见证说，他们教会弟兄姊妹谈恋爱的话，必须教会批准，教会不批准就是犯淫乱罪，这是真事啊。说教会如果没批准，有个弟兄给一个没结婚的弟兄给一个没结婚的姊妹发了一个电邮，好，只是表达一下好感，还没开始谈恋爱，那边就要求他悔改，说他犯淫乱罪了。你说可怕不可怕？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吗？教会还能管人家家庭了？教会其实婚姻的权柄，圣经上面讲说，丈夫他对他的身子没有权柄，他身子权柄在妻子，妻子对自己身子没有权柄，权柄在丈夫，阿们吧。教会要把这些真理传讲出来，但是夫妻怎么相处，教会能不能吩咐命令啊？教会能不能说，哎，弟兄哈，明天是圣餐礼拜哈，大家夫妻今天晚上注意哈，不要过夫妻生活，可不可以啊？哈，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说，你教会没有家庭权。其次，你注意我们刚才讲的文化使命里面，他有讲说要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治理全地其实它就是经营，它要做经营，对不对？我再问大家，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经营权？教会能不能做商业盈利的事情？可不可以啊？教会可不可以做盈利的事情？我们读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都是找圣经依据的，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不是仅仅根据我们的感受，我知道有些感受我们是对的，只是一下找不到经文，但我们把经文找。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好，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想到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非常欢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它一定是不能够收别人的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如果有人来听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收门费啊？可不可以收门票啊？那门口站一个弟兄来交十块钱啊，交十块钱才能进来，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只要是教会就不可以。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可以创收啊，能吗？可以吗？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雅各曾经在雅各书里面强烈的批评我们，就使徒雅各，他说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看见富人说你上座，看见穷人你蹲在那儿吧。你如果开始教会开始卖票了，不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好，你有钱买前排的，牧师看得清楚一点，连鼻毛都看得见；没钱坐后面一点，看不清楚，行不行这样子啊？你把教会的讲道变成音乐会了，可以吗？不可以的。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教会没有经营权，教会没有盈利的权柄。教会其实它最大的高兴，它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人白白的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白白得着福音。所以如果是在教会里讲道，一定是不能收门费的。你说如果一个牧师他多才多艺，他去主持音乐会去了，这个音乐会有门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他在教会里讲道可不可以？能不能收钱？不能的。那他的讲道集整理的变成书了，这个书本有版权，有赚钱，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在教会里讲道可不可以收钱？ 不可以。那你说梁兄，那你这样讲，那以后我们不奉献了。所以教会绝对不是用盈利性的，教会只是接受弟兄姊妹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奉献，仅此而已。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讲道它一定是应该是免费的，教会的其实各项的工作其实它一定要是免费的。所以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就牵涉到你去看到这些时候教会不能经营。所以我们那时候听说有一些教会说这个有一点钱，那然后他这个教会的这些领袖也着急啊，因为觉得怕自己做不忠心不良善的这个管家了，然后说这钱怎么办呢，要不咱去办一个养猪场吧，行不行？我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你钱多了，要么存在银行等以后用，要不你就支持福音宣教工作。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必须是这样的，教会是不能经营的。你去看，只要一经营就把教会败坏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到圣殿里面干什么呀？洁净圣殿，对不对？把那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都赶走，他说不可以，你明白吗？这个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在这个圣经真理上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不能做这些。卖鸽子难道不能卖鸽子吗？可以，但是你在教会里卖就不行。兑换银钱不可以吗？可以，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做这种生意生利就不可以。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要去晓得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讲一个在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东西，我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越位了。什么越位了？比如说现在有不少的教会里面都在那里怎么样子呢？都在你讨论想去在教会办学校。我问大家，其实你仔细去想，教会办学校合不合乎圣经？还有人说我合乎圣经？你不是讲了吗？马太福音28章20节，主耶稣基督讲的，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吗？那不就得教导吗？是，教会如果是教导福音 ，OK 不 OK？OK、OK? OK、啊，因为我们主日、我们周间这样的聚会教导福音，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办学校和这样的传福音、教导、讲道、听道一样吗？不一样。你办学校来讲的话，你的学校要运营起来，要收学费的，对不对？而且其实你这个学校如果办得好，你应该尽量要让这个学校盈利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你盈利才能请得好更好的老师，才能教得更好。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凡是教会办学这方面都很尴尬，学费到底怎么收？收多还是收少？是吧？收少了维持不下去，你收少维持不下去，把教会奉献箱的钱拿来维持经营学校，合适吗？不合适。那收多了，哎呀，教会赚钱。是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咱基督徒就不能办学校？谁说基督徒不能办学校？教会不能办，基督徒可以。你有三五个基督徒有感动，然后我有教师证，我有经营管理的能力，我有本事，我请到其他的，请到一些老师，各科的老师，咱一起来商量商量，要拉到投资，我们办一个学校，可不可以啊？可以。如果失败了，失败你们几个失败呗；如果成功了，成功你们几个成功呗。那你到时候你成功了以后，感恩，你该奉献就奉献，好，不想奉献你就不奉献，就这么简单，对吧？因为这些就是我们想你要去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看到教会它没有经营权。第三个，我说为什么教会它没有文化使命，就是你要注意，教会没有政权，阿们吧。教会有没有权柄组织军队？教会有没有权柄收税？有没有权柄收税？没有的，没有的。哎，十一奉献，对了，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有些教会的十一奉献就几乎等于收税了，这税收的也够重的，对不对啊？不对的。你要去看到教会其实它没有这样的权柄，教会没有政权，教会没有税收权，教会做不了政府能做的事情。而我们罗马书的经文当中讲到说，政府有这样的权柄，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对吧？政府有什么权柄呢？政府它可以收税。所以罗马书里面讲的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对吧？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把这个一分析，其实教会没有家庭权，教会没有经营权，教会没有政权，那么所以文化使命的那些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其实教会都做不了。那教会有什么权柄呢？教会有传福音的权柄。 所以教会有，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就教会这个宗教组织来讲，它没有文化使命。而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文化使命？有。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它的使命是很单一的，很清晰的，就是福音使命。当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有祸，这个教会就是不务正业。哪怕他说办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学校，我说不务正业。你注意，其实前段时间如果大家注意看一些新闻，像那个新加坡那个叫什么教会，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那个康熙是吧，那个是贪污腐败很厉害啊，那个教会是个灵恩派的教会，然后这个丰收教会是吧，丰收教会是不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教会，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教会把教会的资金挪用了，所谓给他妻子发展这个歌唱事业，好，就做歌星啊，所谓的要唱歌来怎么怎么样子，这个搞出很大的问题。包括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像那个韩国那个赵荣基，对不对，其实这些教会搞得太大，教会开始经营企业等等之类的，很多问题就这样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些东西教会不能碰，碰都不能碰。信徒可以去经营企业，赚了感谢主，亏了也感谢主，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教会的钱你就忠心的用在一个地方，哪个地方，福音的工作上面。所以教会，你说梁弟兄，我刚才听你说的没有经营权嘛？那你这个专职的传道人，教会不给你薪水吧？不要给我，为什么？你梁弟兄，看，说到你自己你就不放了，不是说到我自己就不放，因为我是教会聘请来传福音的，来讲道的，来传讲基督的。教会那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做功德工价乃是该得的，是吧？就是这样子，你这些你该尽的本分要尽，但是你要去搞经营啊，你要干涉别人的婚姻啊，干涉别人的家庭啊，甚至干涉政府啊，这些都不对。你看教会历史上面这些错误犯了多少，对吧？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跟罗马的皇帝争权夺势，争了多长时间呢？争了1000多年，可怕不可怕？其实到今天，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对政权依然是非常的有兴趣，你注意。而且这个事情讲起来就是一个羞耻。梵蒂冈是一个国家，你们知道不？梵蒂冈是一个国家，你们知道不？可笑不可笑呢？其实你想想，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的中心，它成了个国家了，它是个教，罗马教廷，它还有政权的这个性质在里面，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一路发展，然后大家发展出来一个更清晰的真理，所以真理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你不要高举任何的神学，是发展到后来，其实这个观念主要是从浸信会来的，就是什么政教分离，政权是政权，教权是教权，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对世界贡献大不大？大得很。这个不是加尔文提出来的，弟兄姊妹，不要把改革宗神学看得太高。我就说我以前举过例子，我说奥古斯丁那个年代，肯定人们认为说奥古斯丁这神学到头了，太厉害了，不可能有人超过，因为奥古斯丁真是天才，各方面都是天才，哲学家，然后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然后又敬虔，写的那些书我们现在看都很惊叹。但如何呢？超越奥古斯丁的人出来的快不快呢？快。你也不要以为超越加尔文的人还没出现，早就出现了，只是改革宗的人自己瞎眼就是了，是吧？你要清楚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的权柄它就是传福音。你就记得马太福音16章里面，当彼得说，主耶稣说我是人，说人子，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彼得，这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这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是吧？教会的权柄就是传福音，让人得释放。犯罪的人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捆绑他，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的解释都是这样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罗马天主教就拿这个吓唬人的，你知道吧？我们罗马天主教宣告你被捆绑，你就上不了天堂了，因为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捆绑，是这样解释的吗，弟兄姊妹？这个运用，这合不合乎福音真理？绝对不合乎。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被罪捆绑，他犯罪跌倒，是不是被罪捆绑？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再捆他一下是吧？还是用福音让他得自由啊？ 你应该用福音让他得救。弟兄，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一切的不义都洗干净，来吧，回转吧，不要再犯罪，这才对吧，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持续迷糊，我要为他难过，我要为他祷告，我要捆绑谁？我要捆绑魔鬼才对吧，是不是？我有天国的钥匙，我要捆绑魔鬼，我希望释放尽可能多的灵魂，阿们吧。这个就是教会的本分，教会的本分一定是传福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我们说，所以我们说讲到文化使命，基督徒个人一定有福音使命，有文化使命，因为你要么有家庭，要么有工作，对吧？都有这些，你这就是你文化使命的范畴。基督徒又有福音使命，传讲福音，但是讲到教会，他只有一个使命，传福音。他要在对着基督徒传福音，他要对着世界传福音，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你抓住这个，教会才不会迷乱，教会才不会一心二用，教会才不会三心二意。为什么有些教会做不好？因为教会就把它方针都乱了。有些教会真的，我们也经历过，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沙龙弟兄，我们对那时候那个在这个在家教育啊，我们这个讨论过好长时间呢、啊、因为我们孩子年纪相当，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教会年轻弟兄姊妹有多，想着说哎呀怎么搞一个学校啊，怎么搞一个学校，我们那时候讨论好多，感谢主搞不成，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搞成了就完了，因为你的重心就偏了。我们见过不少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在网上跟我们联系说，那个教会小小的三四十人的教会也要搞一个学校，把那些弟兄姊妹吃力得很，因为就是拿了教会的奉献来支持所谓这个学校，那怎么搞啊？乱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在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你明白吗？你在做你不该做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乱呢？教会专心去传福音，你们该谁有感动办学校，说那牧师有感动办学校，糟糕了，这个教会很危险，我跟你讲。一个牧师有感动办学校的时候，是教会最危险的时候。这牧师因为影响大嘛，然后奉献拿来，你们难道不爱下一代吗？难道要把我们后代金火交给摩洛吗？是不是、啊、然后吓了大家，是啊是啊，哎呀那不行啊，那咱办学校吧，花钱吧，大家努力奉献吧。其实教会的中心点早就偏了，因为教会的重心只有一个，就是福音。至于你牧师有感动，他如果真的是个天才，像凯波尔一样，像那些真的是很厉害的那些神学家，一边做着牧师一边可以做一个学校的校董，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做那个身份的时候跟他牧师身份是分开的，这是个人行为。你可以找几个弟兄姊妹，甚至找外邦人，然后大家有感动开公司，可不可以？可以。想开学校可不可以？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讲，但你个人行为做成了你赚。牧师可不可以亿万富翁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可以嘛？他如果有本事做成那样子，那是他赚的，上帝祝福他，对吧？他亏了，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别到教会啊哭穷，对吧？你又亏了500万，教会奉献箱里拿500万给我，不可能，因为是你个人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教会不管这些，这不是在教会的范畴之内，你明白？哎，有人说，哎，我又想来两句哦，教会有慈善工作，是教会有慈善工作，但是教会做慈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慈善而慈善？不是，教会的慈善工作是为了福音。所以你去看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教会对哪种寡妇可以资助呢？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说如果这个寡妇有儿女，教会不能资助，因为如果亲人不自己不看顾亲人的话，基督徒不看顾亲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吧？如果这个寡妇很年轻，教会不可以，因为她尽快嫁人，免得欲火攻心，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什么样子呢？是真为寡妇，年满60岁，而且有好名声，接待圣徒，洗圣徒的脚，然后做很多事情，然后确实没有亲人可以供养他，教会这个时候做慈善来帮助他。而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你看到了吗？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些所做的工作，除非那为什么你说、这个寡妇不是还是照顾了吗？对啊，这个寡妇为什么教会照顾？因为是跟福音有关系，因为他是接待圣徒，他是传福音，他是敬虔的，而不是说人老了教会都得管。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如果经济状况不太好了，咱要不要开仓放粮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说实话，教会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叫做没有把好钢用在刃上。教会这个时候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我抓紧一切的机会，经济状况好传福音，是吧？上帝祝福大家。经济状况不好可不可以传福音？可以。你看今生这么虚幻，到手的东西都会飞， 钱财像鸟一样，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你永生，永远的确据。来吧来吧，信耶稣吧，教会就应该做这些工作，是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教会它从教会这个宗教组织来讲的话，它没有文化使命，它只有福音使命。而基督徒它有文化使命，有福音使命。所以基督徒要六日工作，一日敬拜上帝。为什么呢？因为那六天是实践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为基督做见证。要把这个搞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文化使命是上帝赐福给所有人的，不仅仅是基督徒的。我再讲一遍，文化使命不是，是上帝赐福给所有人的，不仅仅是给基督徒的。我们虽然是讲基督徒的世界观，但是你要认识文化使命的时候，你得知道，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那里面讲的文化使命显然是对所有人的，对吧？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我们讲的文化使命的范畴，工作、婚姻、子女教育、社会关系、政治、经济等等这些范畴，它都属于文化使命的范畴。这个文化使命的范畴是不是仅仅属于基督徒？不，不单基督徒在其中，非基督徒也在其中。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帝给所有人的文化使命，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文化使命是上帝给所有人的。而上帝为什么给人文化使命？是因为上帝神心是爱，神赐福给人，人去履行这些文化使命的时候，人类社会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就不至于败坏的太厉害。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诺亚洪水之后，上帝依然没有收回文化使命，也就是上帝没有收回他的赐福，没有收回他的普遍恩典，那么依然给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上帝他奇妙的地方。那我再问，福音使命呢？福音使命是不是给所有人的？你听到没？不是，福音使命给谁啊？给基督徒的，只有基督徒可以传福音。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的。你明白了这一点，那我说文化使命，我为什么还要强调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你注意，我们因为这个就是人生搬硬套套出来的问题，就是加尔文的神学，它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它对基督的职分的总结，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就是它总结说基督有三大职分：祭司、君王、先知。然后呢，我们很容易就说我们套到基督徒身上，我们是小祭司、小先知、小君王。但是你注意，你这种生搬硬套是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呢？我说，当我们讲到文化使命是上帝给所有人的时候，基督是万王之王，阿门吧？全地都是基督掌管的，同意吧？但能不能说全地都是基督徒掌管的？能不能说我们基督徒是基督之下掌管万有？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教会犯的大错误就在这里。你注意，那个时候这个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皇和欧洲的皇帝争权夺势的时候就这样，他们这个因为欧洲的皇帝很多皇帝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说法，他说教会拥有属灵的剑，然后罗马皇帝拥有属世的剑。同意不同意？同意啊，因为这圣经上面以弗所书说的嘛，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嘛，对不对？然后你这个罗马皇帝，你有属世的剑，你可以管世上的人。他说，他马上下一句就来了，属灵的剑要管属世的剑。在罗马天主教势力很强盛的时候，罗马的那些皇帝就得同意，是是是，属灵的剑应该算管属世的剑，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哎，教皇就不高兴了，教皇就说，你们让我管了没有？你说吧，听话了没有？是吧？所以就后来就搞得罗马那些罗马天主教对欧洲那些皇帝要加冕的时候，教皇必须同意，教皇如果不同意的话很麻烦，所以斗得很厉害。那些皇帝也不干了，有时候皇帝说，好，你我加冕的时候你要管是吧，你教皇加冕的时候我也管你，所以大家就争得一塌糊涂。教皇有些教皇说不行，教会不容你们干饭。然后那边也发明一套所谓的平信徒受衣礼。什么叫平信徒？因为按照罗马天主教来讲的话，因为国王就肯定不是祭司，国王就肯定不是神父，肯定不是教士，肯定不是红衣主教，所以他说你这个平信徒受衣礼是非法的。哎，但是罗马皇帝 全是大头，就说平信徒受洗礼是合法的，反正大家斗来斗去。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其实这些我说那种说基督徒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特别是小君王这个说法，很容易跟罗马天主教通起来。你必须知道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们在地上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彼得前书二章那里面讲的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像君王一样，但你的主要工作是祭司，你是代祷的，你是为人祈求的，你是谦卑的，你是服侍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基督治理全地，但是具体到这个社会，具体到这每一个人的时候，不单基督徒有文化使命，非基督徒也有文化使命。再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摩西的时候，那个例子就是上帝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以扫的西尔山你们不许动，你必须绕过去，因为这是我给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美好的榜样，虽然法利赛人是要试探我们的主，但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一个美好榜样是什么呢，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怎么样归给神。凯撒就是指的不信的人，对吧？凯撒有没有权柄？有。所以当你在凯撒的权柄面前把上帝给你的权柄出卖的时候，这是得罪上帝。但是当你把凯撒的权柄夺走的时候，你也是得罪上帝，是吧？所以你清楚去看到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既然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的，那么其实在文化使命上面你就要尊重外邦人，你不要把外邦人看得猪狗不如。这是犹太人犯的大错误，也是很多基督徒犯的错误，好像外邦人都没有任何价值一样。不，上帝给了他们文化使命。那既然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的，其实在文化使命上面很多的领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可以合作的。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以前讲工作的时候我也讲过，因为有些人太极端了。其实我是很建议大家，你们自己回去，因为我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回头大家可以去看，就是那个哥林多后书那一段经文，就第六章那里面讲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是吧？你要去看看上下文。我们这个经文太，这节经文是基督徒太经常是把它抽空了。我问大家，你自己想想那节经文上下文在讲啥，我相信100个基督徒里面有98个都想不起来，都不知道上下文在说什么，但是就记得这个。那我说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把这个经文放大的非常大，他不单婚姻恋爱上面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们这个关于恋爱我们这个观点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不讲。然后他还放大到哪里呢，他还放大到工作上面，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你不能跟不信的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这糟糕了，你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去了一个公司，一个公司里面有非基督徒就不行了，是吧？你如果有非基督徒做你同事就不行了。你如果原来是做老板的，然后有非基督徒原来跟你合作，或者一个人原来还没信主就已经做了老板了，那怎么办呢？他把他股份都卖掉，是吧？是这样子吗？其实我说你要真正明白说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其实基督徒的合作范围非常的大。在很多事传福音你能不能跟不信的人合作啊，你看怎么样，合作不了，对吧？因为他都不懂福音是什么，这个才叫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是在文化使命上很多方面，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工作，我那个时候有个弟兄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公司遇到艰难了，遇到艰难马上有那些律法化的那些基督徒来给他提建议了。为什么公司会艰难？弟兄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个三个合伙人有两个都是不信的哈，是吧？这个就是违背上帝了吗？还不赶紧那啥。我说我不是这个建议，你这些太律法化了，太把经文解释狭隘化。你去看那个经文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看上下文，解经的基本原则你要看上下文的，而不是把一些经文抽出来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灵魂联合的事情上面你要小心，信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是在文化使命上面，其实因为上帝所给的文化使命是广阔到所有人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假设有一个基督徒想办学校，他是不是只能找基督徒开学校？不是，其实他甚至他有好朋友，虽然不信，但是大家在教育理念上面非常一致，大家有很多的共同的感动，可不可以啊？可以。你不是办教会吗？你是办学校嘛，对不对？你就清楚了。你办企业就更加是这样的，我们可不可以跟一个不信的人一起合伙做生意？可不可以啊？ 有其实有什么不可以呢？也是可以，你只要考虑清楚。就是我以前讲，我甚至反对有些基督徒太死板了，说一定要找基督徒，其实受了亏损。我说你不必，真的不必。你要既然做生意，你就按照生意的头脑，这个人他的才智、他的财力、他的负担、他的想法，大家吻合不吻合，你们的关系如何，这些才是考虑的重点，把这些考虑清楚就可以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知道说文化使命是上帝给所有人的，好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常有的狭隘也给打破了。什么狭隘呢？就是我们不少基督徒把文化使命归类于爱世界，说只要讲文化使命就是爱世界。其实能不能这样说，一个人，有些人是解经解得非常奇怪的，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讲过说，你们若不爱我过于爱妻子儿女父母，就不配进神的国。主讲过这句话，是不是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意思是什么？主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意思说，你只要爱基督，不要爱妻子，不要爱儿女啊？那不是上帝主耶稣自己互相自相矛盾了吗？他还要我们爱人如己。他讲那个话的意思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基督的宝贵，你要知道你对基督的爱和对其他的这些不一样，因为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上帝，你可以敬拜基督，你能不能敬拜你妻子呀？不能，对不对？这个是讲本质区别的，而不是不让你去爱妻子，不是不让你去工作的。所以我们一旦把这个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说文化使命是上帝给所有人的，包括了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他要敬拜上帝，但是他也要好好工作，要好好经营他的家庭，要好好养育他的孩子，要好好的爱他的配偶，是吧？这就好了。你这样子的话，我们基督徒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过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们说真的，有不少基督徒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他把上帝赋予人的文化使命当做了爱世界，那你的生活当然狭隘了。那你为什么赚钱？我赚钱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养家嘛，养家，然后呢，然后奉献给主嘛，好吧，哦，就是这样子。不是，不是，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太狭隘了。我要赚钱，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领受上帝更多的恩典，我要在工作这个平台上面去见证上帝的恩典，传扬那招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要让人看到上帝在我身上有多大的恩典，我要见证上帝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施下的眷顾，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看见我们常常有盼望，看见我们常常温柔，看见我们常常安息，然后这些人就会问我们，哎，为什么你们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长存敬畏主的心，用温柔，用安静来回答个人，让人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到这些，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说文化使命是上帝给所有人的，不单是基督徒，包括了非基督徒，也不是仅仅给非基督徒的，也包括了基督徒。你不要把基督徒说的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要过头，你也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基督徒才有文化使命，说其他世上的人他们做那些事情都是没有价值，都是败坏，都是邪恶，是罪人做了再多的好事他也不能得救，阿们吧。但是他实践文化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是要佩服，我还是要感恩，我还是要看到他做得好的时候，我还要给他鼓掌，我还要赞美，我还要赞赏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讲什么呢？第四点我们要讲说文化使命和福音。你要注意文化使命和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好，包括我刚才我说我们不读了，就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你注意，其实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在圣经里面，基督徒的这些文化使命或者说生活实践这一部分，经常是跟在福音真理阐述之后。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其实福音和我们的文化使命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你不要把福音和文化使命彻底割裂开。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在说，其实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特别喜欢文化使命，特别喜欢讲文化使命，你知道根子的原因在哪里吗？你说人家有社会负担，人家有政治使命，我跟你讲，那些是表面的，有一些有，但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内心的原因， 什么内心的原因呢？就是其实照我们这些罪人的本相，我们都讨厌福音，抗拒福音。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不喜欢福音的，真的。我为什么讲这个？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了，你去看圣经知道了。包括彼得已经认耶稣是基督了，下一刻主耶稣基督讲说我要钉十字架，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要被祭司长文士抓起来，要怎么样受苦，彼得马上拦阻，是吧？其实我们福音对我们罪人来讲的话，比接受律法难得多得多，我们很讨厌福音的。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有些人喜欢讲文化使命，是因为他把文化使命和福音根本割裂开，所以讲文化使命不用讲福音了。我特别高兴，我特别喜欢，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讲这些不是要控告大家，而是让大家得安慰。得什么安慰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信耶稣，你听了福音就信了，而且你现在渴慕听福音，你想明白福音，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不得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做法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的生命，没有得救的信心，根本不可能对福音表达出这样的兴趣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包括我在网上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对因信称义他领受起来特别艰难，但是我很感恩，我对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尽量的，包括上龙女，我们都是尽量的就是忍耐陪伴。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就讲着讲着，他不知不觉的他就讲到这个道德主义里面去了，觉得人如果仅仅是信了，但是他这个老是做坏事，他能得救吗？但是他说，梁弟兄，你给我讲解讲解这个因信称义啊。我有时候讲，我六个字，我信耶稣得永生。他有时候他自己也说，他说哇，这六个字好深呐、啊。这个其实是他现在有一些拦阻，他这个心有点搅乱了，还没理清。但是他想不想听啊？想听。为什么人会想听福音呢？圣灵的工作。你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没有圣灵大能的工作，你对福音一定是抵挡、藐视、不接受。你说：“哎呀，梁弟兄，我有时候藐视福音，你的意思是我不得救？”不是，我讲，因为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性的弟兄们？有。你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之后，并不等于你的罪性。我们说，我们以前讲过，说罪是一个律。我们很多时候把罪当做一片疆土。你知道疆土是啥意思？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原来罪占据我整个心。信了耶稣以后，咵。大部分被耶稣占据，还剩一小块。不是，不是，你这个理解是错的。罪是个律，什么意思呢？你其实在你信耶稣之前和你信耶稣之后，罪这个律的能力没变过，但是你有了一样东西是福音里面给你让你脱离罪的权势的。什么东西？罪得赦免的福音，而且叫做赦免，而不是说你今生能够把罪给打败致死。我们一直强调这些，罪在我们今生怎么得胜呢？赦免的，而不是我做好了我再也不犯罪了。你能做到吗？做不到。那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一个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一个人越明白福音越喜欢福音的时候，当他听到说福音和文化使命有关系的时候，他特别的安慰，因为我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你明白了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这个文化使命实践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里面讲的，我们就脱去旧人，我们就穿上新人，我们就不像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人行事暧昧无光。他们是在实践文化使命，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是那些罪性的东西，是他们根本胜不过的。但是在我们身上，因为我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里面我在文化使命实践上面跟这些人就有不同。我说有哪些不同呢？我简单去跟大家去讲。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得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得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没文化使命。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没有普遍恩典，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人都灭亡了，全部都灭亡，没有什么好存在的。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个世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又是为基督造的。这个说这个世界为基督造的，可不仅仅是指的说将来的新天新地，是包括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为基督造？因为基督跟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制定了救恩的计划，然后他要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把他所爱的，把他所拣选的人一个个救出来。所以这个世界要存在，这个世界有普遍恩典。所以文化使命其实它在普遍恩典的范畴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源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 就好像我们说这一点，挪亚是特别好的预表基督的。挪亚就是新始祖，如果没有挪亚，还有没有今天的人类啊？就没有了。就是因为挪亚，这个世界得以存留。同样道理，就是因为那万古之先的那位挪亚，那位真挪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才得以存在。所以福音是世界存在真正的根基，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正的根基。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其实我们在文化使命的这种实践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说福音跟这个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你必须知道说，文化使命就算我们实践的再好，能不能带来救赎，能不能带来救赎，弟兄姊妹？比如说假设我们中国特别好了，政治、经济、教育、医疗、文化，方方面面都越来越好。哎，中国这些方面好，是不是一件好事？我问弟兄姊妹，是，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好事，就算有1000件、10000件，是全世界顶尖的，能不能救一个灵魂？不能。文化使命就算做得再完美，连一个灵魂也救不了。你必须知道这些，这就是我们说你要看到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福音是文化使命的根，但是文化使命不能救人，只有福音使命能救人。所以主耶稣又复活以后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那些人去施洗。我们要去传什么？传福音，传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只有这个福音能够救人，是吧？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其实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说文化使命，这世上的人的文化使命，对这个世界而言有点像那个入殓师。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入殓师？就是一个人死了，其实人死了以后其实挺难看的，然后呢因为家属亲戚要瞻仰遗容，是吧？然后这个入殓师做什么呢？要给这个已经死去的人的遗体化妆，化完妆了，装在那个这个水晶棺里面或者怎么样子冷冻的，让大家瞻仰完了就火化了，埋葬了，就是这样子。其实文化使命对这个必然消亡、必然败坏的世界而言，它不过是入殓师，它不过是给它装扮的漂亮一点，它解决不了最深层次的问题。哎呀，那梁牛，你这样说，我们就不要文化使命了？不，我们要。我们要有文化使命，特别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要借着文化使命把福音更好的传开，是不是？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世界当中最需要的，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因为我们今天讲文化使命，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文化使命还是福音使命？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文化使命还是福音使命？福音使命，真的。不管我说文化使命，大家已经听到我讲的了。我们要不要大家轻看文化使命？要不要大家轻看你的家庭、婚姻、工作？一点都不要，好好把这些都经营好。但是你必须清清楚楚知道说，这些做得再好，那么我这个世界最需要的灵魂最需要的是福音。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哪怕他在文化使命上面一塌糊涂，家庭一塌糊涂，婚姻乱七八糟，甚至离婚了，甚至子女教育很糟糕，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好，没什么，他依然有永生。其实你从我简单来讲哈，我不是说藐视什么，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那个财主和拉萨路来讲的话，其实拉萨路的文化使命就不咋样吧，同意吧？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乞丐嘛，对吧？只能躺在台主家门口让狗来舔他的窗，他就没有什么可搞文化使命的，对吧？但是他得救了没有啊？得救了。财主的文化使命其实真的不错啊，穿紫色衣服，对吧？兄弟五个，然后这个家道殷实，各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有没有福音呢？他没福音，是吧？可怜不可怜啊？可怜。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说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但是又有不同。那么你知道宝贵的是福音，而我们基督徒能传福音，非基督传不了，是吧？所以我要注重文化使命，但是我文化使命当中我有一个方向，我希望传福音，我希望让更多人得救， 这是我心中需要去知道。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去践行我们的文化使命？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践行文化使命的时候，就这就是从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说我给大家讲几点，我说有七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践行这个文化使命的时候，其实福音给我们带来罪得赦免，是吧？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福音的赦免其实让我们在文化使命实践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什么巨大的优势？我跟你讲，基督徒如果真的把罪得赦免给吃到心里面的话，这个人在实践文化使命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厉害在哪里呢？就是他跌倒了马上能站起来。我们做错事情，基督徒会不会做错事情？我们是不是只会在教会里面才会犯罪啊？不是，我们其实文化使命实践过程当中，特别比如说对待妻子、对待孩子、对待工作里面的同事、客户各方面，我们很容易软弱的。你如果福音的罪得赦免在你心中做主的话，哎呀，这件事情做错了，我做错以后，我只要福音的罪得赦免在我心中扎根的话，我不会被这种自责、控告、沮丧给我牢牢抓住。是，我会自责，这个事情真的做得不好。我不是说不让大家自责啊，你听清楚我讲话啊，不要误解我的话。我说基督徒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自责？你做错事情了，其实应该自责，同意吧？你别说，我罪得赦免了，哈，不责备，好，你这个就过头了。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你那样子的话，让人觉得你蛮横了，是吧？你说你做错这件事情，你同事跟你讲说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啊，没事，不是我做错了。我罪得赦免了，那你同事就晕了，对吧？你是有自责，但是你有自责，甚至有的时候沮丧，但是因为罪得赦免在你心中做王的，我罪赦了，所以你马上就弹起来了，你明白吗？马上就站起来了，我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跟大家讲过，我说一个人信了福音，福音不是应许我们在今生不犯错误、不出问题，福音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福音是教我们怎么面对问题的，特别是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面对最深的问题。我做错了，甚至有些事情，我是一路错，一路错，一路错，自己一直，哎呀，这个胜不过这个罪，一直胜不过这个罪。但是罪得赦免，我还是能站起来，对吧？参孙不就是这样子吗？参孙就一直跌倒，一直跌倒，一直跌倒，那最后可不可以啊？可以。他虽然眼睛已经瞎了，说耶和华赐给我力量，行不行？可以，真的。我们基督徒每早晨都是新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更新。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的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用道德主义去理解这些经文就理解错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再也不能讲不好听的话，我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圣洁完美。你搞错了，脱去旧人就是一，你如果行事为人小心试探，你要有圣洁的样式；二，如果你犯罪跌倒了，你要脱去旧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罪责赦免了，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是在基督里称义的人。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你说你在文化使命上面厉害不厉害呢？一定厉害。所以我讲很多基督徒有些事情做不了，他根子上面是在福音上面。有些人根本罪责赦免就扎不稳，站不稳。他站不稳的话，他一做错事情他就自责的过分，他就沮丧很久，站不起来。但是我说我已经罪得赦免了，一切罪都赦了。既然我一切罪都赦了，我干嘛？就我之前讲到说，这个提醒过弟兄姊妹的，我说上帝都原谅你了，赦免是不是原谅啊？弟兄姊妹，上帝都不纪念你的过犯了，你为什么自己抓住自己不放呢？你比上帝还严厉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啊。上帝说我看不见以色列当中有罪孽，所以我知道我罪得赦免了。我再强调，不是说我们不自责，不是说我们不认罪，我承认我犯罪了，我承认我跌倒了，但是上帝看不见了，基督的血洗净了，所以我又站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说你在文化使命的实践上面，福音和文化使命的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如何实践文化使命这方面，就是福音里面它有一个祝福的应许。什么祝福的应许呢？就是在福音里面应许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是吧？所以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弟兄在网上跟我交通的时候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引用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我们犯罪了，罪的审判、罪的咒诅、罪的刑罚，耶稣基督都担当了，但是罪的后果我们要承担。 钉子拔出，钉痕还在，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他说是，他说梁弟兄是不是这样子？我说你这个说的不错，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感恩他问我这个问题，就促使我对这些事情再去思考。我说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不全面。怎么不全面？什么叫做罪的后果？上帝许可罪的后果有多重、多大、多重、多深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罪其实就是我们说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它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它可以去影响很大。会停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想过会停在哪里呢？所以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必须回到福音的应许里面去。因为你仅仅看罪，你都不知道上帝说罪的后果。因为真的是这样，你撒了一谎，他可能带来的结果不是仅仅你的同事藐视你，是吧？你可能撒的谎还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你还可能造成公司的重大的问题等等之类的。那到底是哪个是个头啊？是吧？所以这个比喻我可以理解，用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它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什么呢？缺了福音里面的应许，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说上帝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我们犯罪跌倒了，罪的刑罚、罪的咒诅我们都知道已经落在基督身上，但是你犯罪会带来的后果影响到什么程度，上帝是以你的益处作为界限的。凡是对你没有益处的，上帝也不让它发生，你明白吗？你如果不然的话，你对上帝的认识依然是律法化的，依然是一个暴君。是啊，最后我不必灭亡，但是今生就是我们说的连珠连这个连续反应，是不是啊？好像那个核爆炸一样，连锁反应，咔啦咔啦咔啦，最后不可收拾。所以今生很苦，有可能的哦。如果按照那个说法，罪的后果我要承担的话，是有可能的哦。因为你看有些人讲道就是这样讲嘛，你说看吧，为什么雅各被十个儿子骗，就是因为他骗了他爸爸一次，你们还敢撒谎不？哇，这个很可怕呀。圣经上面哪个地方让你这样解经的？这就是人的发挥，是吧？上帝许可雅各被他的十个儿子骗，然后约瑟明明被没有死，说他死了，上帝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的界限在于雅各得益处。雅各受不了，上帝就不会让他再深入的发展了。所以雅各觉得说，我见不到我儿子了，我将来要下阴间，我老的时候我才能见到我这个孩子。结果上帝让约瑟其实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雅各后来见到约瑟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对吧？见到了上帝的信使，见到了上帝大能，这就是神的美意。那我说回到我们讲的这个文化使命，当你知道说上帝在福音里面给我有一个祝福的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个万事是不是仅仅只传福音的福音使命，还是也包括了文化使命？一定包括了文化使命，甚至包括你做错的事情，包括你犯罪带来的后果。上帝凡事许可发生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实践文化使命，不管是家庭、婚姻建造、儿女教育、工作选择、职业规划发展，各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我就相信说上帝会为了我的益处而安排万事。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你的心态这个时候一定是感恩，一定是喜乐，一定是有盼望，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就会遇见一些事情，包括工作上面有些太难了，看起来事事都在往下坡路走，这个时候我依然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的工作不会这样完蛋，是吧？我的婚姻、子女教育，哎呀，我这个原来犯过太多错误了，放心。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感慨，她因为原来家庭的缘故，然后对她伤害很大。她说我也不知道将来这个怎样的人才能做我的这个配偶啊。那她还离过婚，怎么样子的？那我说你放心，我说上帝给你安排的一定是最合适你的。你经历的艰难，你经历的痛苦，这个人要能呵护你，这个人要能陪伴你，这个人要能理解你，这个人要能欣赏你，对吧？我说这些缺一不可，因为你的经历坎坷，那我就说上帝必让这个人就是这样出现在你生命，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放心好了，你不用担心说万一我找着一个又不体恤我又怎么怎么样，结果结婚了给我造成更大伤害，我说不会。 上帝就是这样恩赐的。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像这个世人能够理解的，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确切的盼望和确据，好事总会发生。简单来讲就是好事总会发生，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是吧？那你在文化使命的实践上面，你是不是就会充满盼望，充满阳光啊？一样吗？不一样的，是吧？那第三个，我们说其实在这个福音它给我们的文化使命的影响，就是福音它给我们的得救确据，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得救确据。这个得救确据其实使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的眼光超越这个世界，看到永恒，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文化使命实践上面，我们是一方面踏踏实实的，一方面充满盼望的，目光高远，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说福音对我们的文化使命的实践大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举工作为例，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就是为了钱嘛，是吧？他就觉得要赚钱就够了，或者赚多一点赚少一点。但我看得更远，看得更高，我知道有永生。你说梁弟兄，那咋把钱这些，那我们原来讲过工作观啊，我们今天也不能这个具体的在这一个问题上面我们去讲太多，但是福音一定是这样，因为你有得救确据，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说其实福音它所高举的唯独恩典也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带来巨大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因为唯独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他给我们应许什么呢？他给我们应许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阿们吧。其实这个应许大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应许用在福音上面有效没有效？有效。你说主啊，求你救我，你不会灭亡，阿们吧。因为祈求就必得着。但是这个应许能不能用在文化使命上面？可不可以啊？主啊，求你使我在工作上面领受更多的恩典，求你使我在工作上面荣耀你的名，求你引领我的婚姻，求你带领我的子女教育，可不可以？这个祈求得着不得着？得着，得着。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我们说福音高举的这种唯独恩典，我不是讲的教义上面的唯独恩典，而说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上帝是喜欢祝福我们，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所以你就大有胆量，你这方面是他们没法，其他不信的人没法跟我们比的呀。我祈求就得着啊，我可以祷告啊，祷告本身能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我当时的心态平稳下来。但是这个还不是终极啊，这是开始啊。我跟上帝求，哎呀，遇到难事了，祷告主，我心就平稳，比外邦人已经大不一样了，同意吧？但是这还只是开始，因为我求了，上帝就听我祷告，上帝就为我安排，上帝就做成奇妙的事情，一定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说了这样的话，他不成就他就不信实，他不信实他就不是上帝，他不是上帝就不单没有福音也没有世界。所以我一求一定得着。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真的在福音里面。而你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上帝这样求？因为福音带来的坦然无惧。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什么都可以求，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也讲过，有些事情我们求过自己都忘了，上帝不忘，给我们成就了以后，我们突然才想，哎呀，这个我求过，是吧？我求主给我成就婚姻，原来都觉得就是求一下，没想到就成就了。我求主给我预备房子，上帝可不可以预备啊？哇，现在房价这么高，上帝说现在求房子你让我为难，会不会这样子？对不对？是上帝说你等房价低点，你再求，会不会啊？在他有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这是福音呐、啊。那么我们说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说福音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专注。你说怎么因信称义跟这个文化使命的专注又带来影响？因信称义告诉我们，得救是因信心还是因行为？
信心。
跟行为有关系没有？
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永生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已经跟得救没关系了。我能不能专注？我才能专注。我跟你讲，有些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做事是专注不了的。 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在想他，因为他把特别把行为和得救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专注不了，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哎呀会不会得罪上帝，哎呀会不会影响到得救地位，会不会影响到得救的事情，光想这些已经把他的心给整死了，已经把他的心给捆死了，他就没力量。我一旦明白因信称义，好了，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天堂是我的呀，所以我该做什么事情，该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就专注去找那些关于教育的这些圣经的经文也好，普遍恩典的书籍也好。我在婚姻恋爱上面，我就想着怎么把婚姻经营好。我在工作上面，我就专注把我的工作做好，因为我已经得救了。这些事情跟我的得救已经没关系了。如果我做错了呢？做错了我就改呗。反正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是吧？你这个时候你的专注力是那种没有福音，天主教徒没法跟我们比的原因就在于此。你明白吗？天主教他们也在欧洲那么长时间，在美国也有影响，但是为什么天主教徒就是赢不过基督教徒呢？其实是赢不过有福音的基督徒。今天为什么有些基督教胜不过天主教了呢？因为福音丢了，没力量了。你有了福音，你能非常的专注，因为就是这样子的，我得救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我说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福音告诉我们说，只要信与行为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只要信就得救的时候，让我们也不越界，真的不越界。一个人只要福音不是因信称义的，一定会越界，非越界不可。啥意思呢？就是因为他的得救跟行为有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包括教会为什么会染指政权，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讲文化使命，他一定要讲政治使命，他甚至你听了好像巴不得把政府给推翻了一样。我跟你讲，这些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他真的仅仅是喜欢民主，这些人到了民主国家他也是反民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种得救的确据，他没有这种信耶稣得永生，他的行为和得救牵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就有一种冲动一定要越界，因为要不越界的话做不好，做不好可能得救不了。这是你我不管你怎么批评我，因为上天堂和下地狱那差别太大了，是不是啊？你为什么呢？因为跟行为相关的话，为什么我做不好？因为这个社会不好啊，社会引诱太多啊，不行啊，教会一定要管一管社会，让社会好一点，让我行为能好一点，免得我下地狱。这种冲动是很大的，解释不了的。只有我们明白因信称义了，我们说越什么界呢？因为我只要信就得救了，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行，在文化使命上该怎么行，跟我的得救没关系。我的文化使命实践的好不好，跟我的得救没关系。所以文化使命是文化使命，福音使命是福音使命。从使命上面我们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说从根源上面我知道福音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激励。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结局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候让我们文化使命的实践目标明确。目标怎么明确呢？就是我的文化使命的实践是为了福音，是为了福音。我领受了福音，我在世上有家庭，有工作，有所有这些，那么福音给我提供了在文化使命上，像我们刚才讲的，去做好的动力，真理的源泉，恩典的源泉，心灵的安息，罪得赦免的喜乐，日日更新的应许，然后万事互相效力的应许，这些都是福音给我。那我知道这些，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传福音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文化使命，我不会仅仅为了文化使命而文化使命，我在文化使命的实践上面，像我们刚才讲的，非常专注做这些事情，因为它跟得救没关。但是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能够铺路搭桥，让更多人因着我的工作得救，所以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正确认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吧？你要晓得文化使命是给所有人的，不单是给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基督徒个人的，不是教会的，教会只有福音使命。你要晓得文化使命不等于政治使命，你要晓得说福音和文化使命之间有一种关系，他们不同，但是越领受福音，你在文化使命的实践上面会越好，你会越有力量。求主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造在这个世界当中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你把福音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福音，传讲福音，你把文化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美德。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正确对文化使命的认识，使我们可以在福音真理当中得力量，在你福音大能当中，我们可以在文化使命的实践上面荣耀你的圣名，帮助更多人认识基督，使更多人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